第一章，贼的誓言。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齐齐哈尔是盲流子盛行的年代，也是他们比较猖獗的时代。有人说，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私有制，就有了盗贼。或许早在儿时的电影里，我们已经知道了东北胡子、柳子的厉害，但是那些都还只是解放前的东北大汉们留给我们的印象。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在东北这片土地上，却是盗贼猖獗的年月。他们从东北出发，流窜到全国各地，在全国各地的铁路干线上疯狂的作案。他们的凶狠、毒辣以及来无影去无踪的高超本领，让多少人是闻之丧胆。他们的恶名如同梦魇一样伴随着80后的人们。如今他们早已经不复存在，然而在东北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的故事。说到这里，大家伙就会不免想起一个人。那当年呢，在东北叱咤江湖的头号人物，那就是乔四，原名宋永嘉。在他手下呢，有几位好兄弟，一个是小克，一个是李正光，还有就是黄瘸子。这几位兄弟当初是一起闯荡江湖，叱咤风云，最后非常厉害。当初他们闯荡江湖的时候，黄瘸子也就是黄廷利，他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当上东北贼王乃至中国第一神头。所以说他的梦想最终也实现了，也是他结束人生的最后一个旅程了。至于他的故事呢，以后有机会会给大家呢去讲一讲。那本套书所讲的故事呢，正是他的亲传弟子他们那时代的一些故事。那么书归正传，咱们接着说。要说这东北啊，盗贼的故事，咱们就从一些小盲流子开始。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？咱们就从头说起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在齐齐哈尔的火车站里，有这样几个小盲流子。他们是长风、鬼手、书生、赤狐以及白狼这五个人。除了长风以外，他是最大的，13岁以外，其他都是9岁啊、10岁。他们是什么出身呢？家在哪里？父母是否健在？一切都是无从考证的。东北的冬天呢，比想象的更加寒冷，一年之中有四个月都是飘着雪的。春节的脚步渐渐的到了，齐齐哈尔的火车站呢非常热闹，有很多外出人员呢都相继回家过年了。街上啊，这男男女女的背着行囊，抄着手，缩着脖子，不断的哈着热气，从每个人口里吐出来的气呀，就像一团雾笼罩在每个人面前。那时候不像现在的东北，这天啊有时候没那么冷，那时候是滴水成冰啊。在清晨的时候呢，孩子们却是在雪地里追逐着，担心的家长就骂，这娃娃你这是干啥呀，破马张飞的，能不能让老子消停点啊，这造的浑身都是泥。这时候呢，一个国营食堂就打开了门，端出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，是为了方便早起的人们，刚刚下车的乘客，他们来去吃饭。这过路的、上房的、回家的、串门的，都来尝尝咱老王的包子，刚出笼的包子皮儿薄肉足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嘞。这生意啊就得这么吆喝。别说，就这么简单的一吆喝呀，就真的张罗了很多的生意。许多人呢都过来吃饭了。经食堂老板这一吆喝呀，众人一窝蜂似的就去买。 老板是满脸堆笑，一边吆喝一边招呼着。这时候，一个衣衫破烂的小乞丐就挤进人群了，伸出一张脏脏的手，也不顾的烫，抓起一个包子，撒腿就跑。包子铺老板是骂骂咧咧，就追了过去：“这小兔崽子，又是你！你给我站住！老子扒了你的皮！”小乞丐一边跑着，一边慌忙将包子塞进嘴里，还不停地回头向老板扮着鬼脸儿。老板这边没追上几步呢，这边包子铺边又随即赶上来其他四个小伙伴，这帮小孩子这哄抢一空，老板只能舍了那边小乞丐，向这边四个追来。其中一个胖胖的没跑几步，被赶来的老板给逮住了，揪住耳朵。这小乞丐啊，虽然疼得咧着嘴，但是也不忘把这包子送嘴里。老板气得照他脸咣的一个耳光，将他打翻在地。他努力爬了起来，撒腿就跑了。老板呢，气得只能跺跺脚骂骂街。这时呢，赶来的彪悍的老板娘指着老板鼻子一顿臭骂：“你干啥玩意儿，撒了吧唧的，瞅你，你说你这人能干啥啊？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行。”这一情形早已经让过路的人们也笑弯了腰了，却不提这包子铺的老板啊。咱们说说这几个小乞丐，他们呢将包子是狼吞虎咽之后，摘下头上的破狗皮帽子，高高的抛起来，仰面躺在雪地里，打着口罩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。盲流子嘛，就这样，他们就是本套书的故事主人公，五个小盲流子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这齐齐哈尔是盲流子盛行的年代，也是他们比较猖獗的时代。火车站的候车厅、月台的铁轨旁边、国营食堂门口，随处可以见到戴着从路边捡来的狗皮帽子、穿着破烂棉袄、流着鼻涕的盲流子。他们贼溜溜的，仿佛是饿疯了出来觅食的恶狗，随时都有可能向你伸出那脏脏的小手。他们让多少在车站等车的乘客谈之色变。那么这些盲流子又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在常人的眼里啊，他们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。事实上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厌倦了农村的生活的苦命娃娃，他们不愿跟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爹娘在这土地上是刨食，于是呢就背着爹娘偷偷的跑出来。也有呢是孤儿，从小就流落在街头，没爹没妈。还有的呢是城市里滥情偷欢男女留下的私生子，在医院里生下来之后就给扔到医院了，被好心人收养之后到懂事了就跑出来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团体，流窜在火车站的附近。白天呢，他们在国营食堂里捡剩饭剩菜，或者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头翻垃圾吃。等到有时候这熟睡的乘客呀，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将脏手摸进乘客的行李上，摸一些零食或者食品、水果什么的，填饱肚子。晚上啊，他们便蜷缩在候车室的座椅上睡觉。一到冬天，他们便聚集到齐齐哈尔的暖气沟里。在齐齐哈尔啊，一提起这暖气沟，几乎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，那是一个逐渐形成的难民营，也是盲流子的集中营。齐齐哈尔的冬天非常的冷，所以城市呢必须要烧暖气取暖，而暖气沟里盘踞着无数将暖气供给千家万户的暖气管道，这暖气沟里的温度就非常高，也就成了盲流子的安乐窝了。他们将从卧铺车上旅店里偷来的铺盖盖在里面，过着安逸的生活。就是现在这暖气沟里仍能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盲流子在里面住，他们到现在仍然没有摆脱着流浪的命运。其实早在70年代啊，我国各地就设了收容遣送站，由民政部门主管负责将这些流浪在外的盲流子遣送回家。如果是无家可归的，他们会安排在站里收养。但是被送回去没多久， 这些人呢又回到了车站。到了80年代，收容遣送站逐渐就被收容审查站所替代了，那逐渐呢这盲流子就多了。就这样，他们这群小盲流子呢整天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的出现彻底的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呀。